而再看第八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不要诧异，当然我们第一个不要诧异可以是很悲观的不诧异，哎，见怪不怪了，国家贪污舞弊，人间罪恶，不诧异，我们不应该为这个吃惊。但这里的不诧异不是习惯太多的罪恶，这里的不诧异是知道上帝，他上面还有上帝在做更奇妙的指引，这个我们需要诧异。所谓诧异就是需要惊叹上帝的带领是很奇妙的，虽然我们看不清楚哈。这里不是说我们在人间不要去挽回正义哈，而是说我们在挽回正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有一个最高位的在那里掌管，而且同时也要记得我们的位分。他不行，他上面还有没有呢？我们不会把绝对军队里的那个说不可以越级报告说，教会里绝对不可以哈。一般军队讲是不可以越级报告，也不可以越级指挥。不过一般越级指挥的很多，越级报告那会被处罚的哈，就是上对下会这样。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在正常的情形下能够一层一层的来，当然总是回到神那边去就是了。我们知道神是有他的安排和带领哈。第九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这跟上节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平的时候，是说神，第一个是说神让地产生的这些土产，不要忘记以前所有的财富都是从土地出来的，现在很多财富不是土地出来的，很多是我们脑袋想出来的设计出来的，以前基本上都是土地里出来，包括那些金银珠宝哈，从土地里出来，甚至就是人聪明的头脑也是土地的食物养的。神让土地里产生这些东西是要归给众人的，但是有些人就会因着各个的原因去欺压其他的人，这是违反神原来的心意。但是在人这样违反神心意的时候，神还是继续的施怜悯，神也设立官长，希望能够减少这不平，当然有的时候更增加了不平，不过他们上面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上帝。也就是说，一方面提醒我们不应该有不平不义，因为上帝给人是希望大家分享的。当不平不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就是不要就是马上就想到要造反或者怎么样，不要越了那个位分，依靠上帝。那更是想到，更是也提醒我们在艰难中，如果神预备了地给我们，那天上的神也一定还是能够替我们解决这些生活中的不平不义的事情哈。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这个是很普通的话，但是这句话实在也是有意思。那么我们贪爱一个东西，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这样讲哈，就是有胃口有欲求，这也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欲望嘛。我们想要看一个东西，想要听一个东西，想要吃个东西，我们肚子饿了想要吃，口渴了要想要喝东西，有一种欲望，想要得到知识，想要得到各样东西，我们贪想要得一个东西，这本来是好的。因为就像我常常看到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很可怜，就是他从来没有贪吃过，好像就是没有胃口，吃的东西太多了不会很喜欢吃东西。现在人东西太多反而不会喜欢了，我们像我们以前没有东西有一个就好喜欢，那现在人多反而就都没有了哈。那本来我们最应该姑且用这个贪爱哈，或者渴慕，就是应该是神啦啊，就是传统的神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狮子老虎也许吃到了肉就满足了，动物也许动物植物也许满足到他们那个结构的需要的东西就好了，我们人就是不能从这些物质中得到满足，一定要在神那里啊。那人的罪恶也就是不断在神以外渴慕一些东西，这里银子我们觉得庸俗，其实其他的知识啊、爱情啊、 或健康啊，或者是甚至社会公益啊什么这些有理想一点的，或者探索真理的哈，都如果不是在神那里的话，不是被神引导啊，就有一个很可悲的事，你能贪喜欢一个东西，有一个迫切的一个欲望，我觉得好，我再一次说，现在年轻人东西太多了，反而没有了，就觉得很无聊，什么事都无聊，那就是痛苦。那不过就算你贪爱一个东西，以前的人缺少吧，那还是麻烦。我们会说哈，像我很喜欢贪爱吃蛋糕啊，有蛋糕就知足了。那你贪爱看电视，有电视就知足了。问题奇怪的就是，你有了并不知足啊，所以这个叫做虚空。那你有这么多丰富了，你有这么多东西了，你为什么还不知足呢？那你到底要什么呢？我想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布道会啊，平常都会讲，你要的是主，这是真的。但是求主让我们真把这个真理讲得更清楚，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再去追嘛，你追，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说的恰当，并不是说不要用功，不要读书，不要有赚钱，而是说那些真是不能满足我们，这是虚空啊。这个我们在前在后面会看到哈，人没有上帝就真是虚空了。十一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这个可能意思是说啊，我们想要东西多嘛，就越来越多嘛。那么但是当我们东西多的时候，尤其就以前来讲，东西多其实就是食客多，你养的食客多而已。这些东西多，各位我们也知道嘛，你再有钱，你晚上睡觉你能睡几张床呢？你只能睡一张床嘛，三尺宽六尺长，你不能睡一万张床啊。你东西再多，你的胃只有那么大，你能吃多少呢？就是你为什么要积这么多啊？那就是我们人的毛病了，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就一直要多多多多多。好，到结果你其实东西增多，你还要花好多力气，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还要花更多力气去找仓库啊，找这些东西，就是更多的烦恼。好，就算是很好吧，你养了很多食客，你得到什么？就是眼看而已，你没有真的得到什么东西。我在这里也想到说，我碰到一个最有钱的人，我住在他家过，就是哦，那真是有钱，就是他家有很多世界的名画，但是真的他有那些名画，跟我有这些名画，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啊，除了他更烦恼以外。他要常常预备什么防潮防湿啊，怎么样怎么来保护得很好。然后我不要这些东西，我照样可以看得到。我们买一册画册跟他放在家里，花几亿的，不是一样吗？啊，就是哎呦，他眼看还要花好多力气保护嘞。哎，但是人还是要，就是我的东西啊，就是我的虚空而已啊。人没有主啊，就是虚空。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啊，这个当然也不一定就是一样了哈，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有些劳碌人也睡不着啊，有些人劳碌命啊，但是可能他吃不饱啊，那饿肚子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富足人的丰满也不一定就不能容他睡觉。啊，我们都很喜欢讲，耶和华赐的这个富足是不会加上忧愁的，是能够睡觉的。但在世俗，我们看到很多，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童话故事什么也都有，就是，很辛苦的人，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能睡得香甜。哦，我觉得能够好好睡觉，真的很有福气的事情哈、啊。睡不着，真的好痛苦。结果丰满本来这样，你应该就像那无知的财主嘛。安安心心吧，就反而更不安心，你不觉得真是这个世界是好矛盾的哈？要得到安心的，你不在主里就得不到了。第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啊，是啊，这个大祸患我们也都看到啊，你积存了这么多，积的越多是越多害自己，因为每次在积存的时候。真的都积存刚好相反的，积存是给我们安全感，但是如果积存的是好东西，你就更怕人家偷啊，所以就积存了更多的不安全感。那你继续想要积存更多啊，那么你就积存了很多，像雅各书里有讲的， 就积存了什么？积存了吝啬，积存了贪婪，积存了对人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一样，积存了很多的冷漠。那个雅各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也有讲啊，这些富足的人，你会有苦难临到你，你积存了很多的哭泣、哀嚎，你积存了很多秀，你积存了很多亏欠，对别人的亏欠，你积存了很多的冤声，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我们再次说，这中国人特点，我们是很看重的储蓄积存的哈。不过我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提醒我们，让主为我们积存吧，主为我们积存在天上的仓库里，不是不未雨绸缪，而是不要让这些东西使我们没有爱心，也不要让这些东西使我们不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丰富，包括今天。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拉丁民族啊，那些这个什么南太平洋的，有的时候也蛮合圣经的，他就是一日的烦恼一日当就够了，那我觉得也很好。当然不管怎么样的个性，我们总是信靠主就都可以过日子，不信靠主就都不好哈。十四节，因遭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好，这我们也都知道了，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了，生了儿子，你给了儿女了以后，如果没有给他敬虔的心的时候，你给的也是更多的祸患啊。那这我们故事也看太多了，身为富家，身为王家的那个带来的痛苦也会很多。当然我们还是说富家也一样可以很敬畏上帝，一样可以很享受哈。那痛苦的不只是赤身来赤身去，如果就我们刚才看到经文来讲，你甚至是赤身在过日子，你一个亿万富翁，你吃东西还没有我们办公室同工中午十二点吃得香了，因为哇太多太多重要的事情了。哎，真的，我有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场面啊，就是有的时候跟什么这个院长那个院长有的时候一起吃饭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吃一半要走，因为另外还有一个酒席啊，要去赶场，他还没有我吃的好。就是哎呦，这我们不是嫉妒，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安排生活，就是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哎，连不是说空手来空手去，而且在空手过日子，而你有那么多东西。十六节，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风就是空啊，通通是空。那这些我们是觉得所罗门是夫子之道了，他自己有很深刻这样的经验。问题就是穷人大概都不相信这一套，你们有了钱就说这个话啊，我们也不是说不要改善穷人的生活，那富人也不听这一套，我现在还是不安全，但我有更多的应该就好一点。那我们就不要只讲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还是讲正面的。我们正面的小的正面的是上帝创造这些是给我们享受的，更大的正面是如果我们悔改归向上帝，接受他的救恩，那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可以享受哈。第十七节，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你看真的在黑暗中吃喝啊，这黑暗中吃喝当然不一定是他躲在黑暗里面吃喝，就是实在他也不知道他在吃喝一些什么，也没有什么享受，有这么多的烦恼。那我是很少参加这些筵席啊，但是我也觉得每次参加筵席的时候，真的在那里很快乐的在享受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了。可能很多的是烦恼，因为在这种上等的酒席里面恐怕有很多时候也在谈判啊，很多时候也在有一些计算啊，那就是病患又是怄气，然后在这么多长期的这种紧张状况中恐怕也很多人胃溃疡啊，并不能享受。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哈，兄弟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人间有的时候善，但是并不美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个一个穷人，他孝顺他的父母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并不美，因为他们非常穷苦。有的时候很美，但是并不善。哇，凡尔赛宫够美了，可是里面很多污秽。 又是美又是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多么平凡的一句话，但是真是太真实了。我曾经讲过，我以前也曾经想过，年轻的时候想过说，最好是有一大笔从天上掉下来钱，然后就享受。真的，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里不是这样，甚至在新天新地也不是这样，在伊甸园也不是这样。人一定要劳碌工作，那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不享受，那是植物人的待遇，就是自己都不劳碌啊。能够劳碌的、辛苦的，我想也包括我们劳心了，不只是劳力，也劳心。那这是很喜悦的，我希望我们能知道这是喜悦，我希望我们也能让年轻人知道这是喜悦，但是我们也希望让那个很克勤克俭但是不知道信靠上帝的人，中老年人也知道神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积攒一些东西，然后在积攒当中很痛苦。就节俭是美德，但是如果节俭只是为了不安全感，那节俭也是一种祸患了。勤劳工作是美德，勤劳工作不是在主的手中，信靠主当中，那也是一种祸患了。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注意那个劳碌哈，注意那个自己的份。那自己的份两个份哦，一个份就是你该付出的份。一个是你该得到的份，那么也就包括说你该付出的份没有付，那就别人帮你付咯，你该做的事没有做，别人就要帮你做咯。那你以为偷懒成功了，或者说占人家便宜了，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份就减少了。另外就是你能够哇，这个我们就不就真的要说人需要在这方面尽责任了。那我也能够享受，这是我的。那这包括很多了，包括我们读书得来的份。那真的，你作弊不会有这种喜悦的。你读书，哎，我真的懂了这个，那真的很棒啊。那这个不是别人能够给的，我该尽的那一份，我该得的那一份。那当然，我们该尽的这一份，从基督徒观点来讲又很丰富了。那尽的这一份，可能不只是律法上所写的。我们还常以为亏欠，靠着主无限的力量，也许我们该尽的份有无限，神给越多我们就给的付出就越多。那我们该得的份呢也是无限的，那是丰丰富富的圣灵，那给了也不是叫我们继续堆积我们的财富，而是给了我们就继续的荣耀上帝，继续的去侍奉，凡有的就继续加给我们了。那在这种不积攒确实不断的流通哈，就是没有呆账在我们身上，都一直愿意付出，一直愿意从主内得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这也很宝贝啊。这个思念请也注意，我们不是不思念，我们思念，如果越思念越数算神的恩典，越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越感恩，也越有智慧的过日子，那是要思念的。这里的不是多思念，就跟我们在传道书常看到那个思念，就是忧愁啊，积攒财宝啊，怎么样能够只要吃喝就好啊，怎么样能够好像是好逸恶劳就好啦，那种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我们不去多思念这些东西，事实上最后都是忧愁，都是不幸。我们思念的是主对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喜悦。